各位莲友晚安，请看第八品123页最后一首偈颂187。未除诸障故，回心必邪途，并于正所缘，恒常修三昧。今天我们继续从这首偈颂开始讲起。虽然这是最后一首偈颂，他的意思说，总而言之，我们为了要消除成佛菩提大道上的烦恼，还有多生多劫的恶习，我们要完全的避开一切贪嗔痴以及散乱跟调举的各种恶习，避邪途，并且要依止一个最恰当的所缘境。所缘境包含你选的数息观、安那般那念、不净观、慈悲观，乃至于念佛三昧或观佛三昧都可以，选一个最契理又契机的所缘境，在行住坐卧当中常修各种三昧。三昧就是指三摩地。我们接着上一次所讲的，也请看补充资料第12章，说明真正用功得力修三摩地或是修禅定的人，他会引发神通的。所以今天我们正式看补充讲义第12章，第一个介绍阿提峡尊者的菩提道灯。他有一个著书叫《菩提道灯难处事》。在第6章里面，他正式介绍禅定与神通的关系。上一次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大概的概略的说，佛教从印度传到西藏，它是结合了声闻律跟菩萨律，所以在西藏上师的想法里，是一定要有神通，你才能够广度众生。可是北传佛教跟南传佛教严格遵守声闻律，所以显神通是不允许的。今天我们会依很多的经论跟不同状况，因很多佛陀在世教化弟子以及佛的圣弟子当中会出现的很多例子，而来说明神通的状况。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台湾很不幸大地震以后，我观察到很多人都喜欢去看三世因果，很多人都喜欢讲神通。我们自古讲天下乱啊，第一个怪力乱神先兴盛。佛法它没有否定神通，但是对于什么叫神通，神通它的理论、道理、方法以及各种境界，作为一个佛弟子，我觉得应该要有完整而且是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今天会花很长的时间来介绍。请看第一个阿迪峡尊者。阿迪峡尊者是在西藏后弘时期一开始之前，西藏前弘时期是莲花生大士，弘教的上师莲花生大士以降魔力呢，而把佛法传到西藏。所以西藏本身它是蹦波，就是本教，或者一般讲的黑教。西藏人比我们更会用咒术，所以西藏人本身刚强难化，那种妖魔鬼怪啊、山川林子啊，这个很多的巫师啊是非常的流行的。所以前弘时期呢，莲花生大士大部分都是用神通力降魔，而折服了很多外道以及天龙八部，发愿护持佛法，佛法因此生兴盛，建立了第一个叫做桑耶寺。在中国大陆，桑耶寺是莲花生大士而建的。莲花生大士所建的桑耶寺很不幸在文革的时候被摧毁过，那直到最近呢，一个叫弘教的顶沟法王，他又把它重建了。那这个后来经过朗达玛灭佛，西藏佛教曾经有100年是黑暗时代，咒术也非常的兴盛。那后弘时期的时候呢，第一位被引到西藏地的是阿迪峡尊者。在这里我介绍一个故事哈，很有名的阿迪峡的尊者，他的本尊是绿度母，是观世音菩萨。那当他被西藏人呢，这个一请二请三请的时候， 很真诚的求法心，国王也请他去培养僧伽，护持正法，讲说各种经论。当时他有在犹豫，因为他是印度的高僧，那烂陀寺里面的高僧。当时他就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去呢？久闻西藏人是非常的蛮横啊，而且妖魔鬼怪是非常多的。后来呢，他自己不能决定，他只能每天昼夜的念绿度母咒 Om Dale Du Dale Soha， 求观世音菩萨现前。观音菩萨说，你自己做选择，你假如去了西藏呢，你的寿命会减少十年，那是因为众生跟你的业缘，但是呢佛法从此会弘扬西藏，而会利益广大的众生，那一路上你也会碰到很多考验跟妖魔鬼怪，但是没关系哈，我会护念你。那因为阿底夏尊者这样得到观音菩萨绿度母在定中啊，亲自为他说过去现在因缘的果报。最后呢，他思考了很久，他觉得是一位僧宝，只要能够住持佛法利益众生啊，那没关系吧，自己就减寿十年吧，就到这发愿，就到西藏去了。到了西藏，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跟我们中国魏晋南北朝的情况差不多，就是佛法陆陆续续的传来，每一个人都是众说纷纭，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修正最好的，博大精深，但是呢杂乱无章。所以阿底迦尊者应着国王跟弟子请，第一个就写了菩提道灯颂，就是现在大家看的，他把他写了非常多的偈颂，然后把整个佛法按照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然后从显教到金刚乘佛教，通通把它写成偈颂，然后开始传法。那这是其中的一段，第六章。好，在西藏人不管红白黄花，第一个做出家人都要背这个偈颂的，而且背的是藏文，而且是也要看注解。我以前也学过啊，所以这个偈颂非常好，请看第六章禅定与神通，偈颂编号是34，一切佛共许，圆满福与智，二种资粮因，是引发神通。35，如鸟未长翼，不能腾空飞，若离神通力，不能力有情。他说一切的诸佛，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在经典里共同的准许过，为了要圆满你广大的福德与甚深的智慧，这两种资粮是必须精进修行的。这两种资粮都圆满以后，两种资粮因，这两种资粮因就前面的福报跟智慧，是能够引发广大的神通妙用的。就好像鸟，假如你鸟没有长翅膀，你是不可能飞在虚空当中自己翱翔的。这里的鸟比喻你的佛性，你的翅膀代表福德跟智慧，能够飞这个功用代表神通。好，它是譬喻，我再讲一遍，鸟的身体代表佛性，鸟的两个翅膀是福德跟智慧，福德智慧翅膀长硬了，你才能够飞，这个飞就是譬喻神通的作用。所以他说若离以神通力，假如你只有福德跟智慧，当然可以度众生，但是若缺了神通力啊，你不能呢广大的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啊。所以福德跟智慧这两个是不同的。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有人说啊，我们学佛啊，我自己常常会觉得我没有福报啊，我拼命修福报。有人错以为说福报大，大到一个机会他就会爆出智慧，错。我跟你说，福报跟智慧两个虽然会相互影响，但是福报跟智慧种的因是不同的。好，譬如你财布施成为福报，但是你说财布施当中有执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你是不会生智慧的。那所谓的福报就是你会一切衣食无缺，但是呢你烦恼会很多。那有些人他福报虽然少一点，但是他心很清净，烦恼比较少，表示他智慧比较高。举一个例子哈，我常说的，在大乘经论里面说福德跟智慧犹如鸟之双翼，两个当然都很重要，但是在行菩萨道当中，假如在特殊的情况里面，两个里面要选一个的话，佛是说应该先选智慧。 为什么呢？念大智度论一首寄送给大家听。我们常讲修福不修慧，什么大象挂璎珞，对不对？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波。假如你只修福报，你看你福报非常大，你到处去帮助别人，你都是度众生，可不度自己心中的贪嗔痴，你还是有福报。可是呢，万一你贪嗔痴一升起迷失的时候，你会造很大的恶业，你可能会堕入变成畜生道啊，你会当大象。但是很幸运的呢，你是当国王的大象。古代在印度当国王的大象呢，出门的时候是挂满金银珠宝的，因为表现国王的威势。可是啊，他是畜生啊，是愚痴的众生啊，所以这个挂满了金银珠宝，或是呢仆人啊照顾他，帮他洗身体啊，然后他作为国王的坐骑，他还是很威风，那是他的福报。可是呢，他呢因为过去愚痴造了恶业，所以他堕入到畜生道。第二个，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波，是说假如你只修智慧，你自己很精进的修持，断自己的贪嗔痴烦恼，可是你不愿意发广大的大悲愿力去利益其他的众生，悲心也是一个福田，你不去行六度万恨，你可能自己很用功的修持，对，你可以证阿罗汉果，可是啊，你出去脱波的时候呢，没人要供养你，那你就会脱空波，因为你过去中没有跟众生结善缘。但是你要想，请问当罗汉好还是要当大象好？哦，我宁愿当罗汉，我还可以上山去采水果啊。采完水果，古人啊，假如遇到这种情况，你是罗汉，那你却没有跟众生有缘，怎么办呢？那在山上呢，人家供养你的饭，所以出家人为什么在僧团里吃饭的要施食？就人家供养你的饭，你拿饭然后去观想，布施给鬼神道的众生，或撒在天上啊，或是撒在那个树林当中，跟鸟结缘，帮他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来生这些鸟类或昆虫类一爬拍投胎做人的时候，就是你的眷属跟你的徒子徒孙的。所以你起码还有一些方法可以做，虽然脱空波肚子会饿，但是你可以去山上找水果嘛，对不对？所以佛陀曾经说，福德跟智慧两个都重要，没有广大的福德啊，你虽然有智慧，你没有办法利益广大的众生。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很好的 idea， 很好的构想，可以利益千千万万的众生，可是呢，你请人家来帮忙的时候，没有人要帮你的忙，表示你过去没有跟人家结善缘，你只有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做，那很辛苦的，对不对？但是话又说回来，假如虽然你拼命的结善缘，拼命的利益众生，可是你的贪嗔痴烦恼你不去调伏的话，那有一天你当了文武百官或当了国王，可能一声令下你也会杀了很多人啊，就像现在战争啊，对不对？按一个键很多众生就摧毁了，是不是？所以福德跟智慧两个都是需要的哈。接下来有圆满的福德，还有甚深的智慧，接下来你还有修禅定，你就会呢升起神通。接下来看36跟37，具通者一日所生诸福德，未得神通者百世不能及。37，欲速能圆满菩提资粮者，勤修成神通，非以懈怠得。他说，假如具有福德智慧而产生真正能力的神通，他假如有神通一日的话，他因为有一日的功德力所累积的福德意，跟那个没有得神通的比啊，那可能没有神通的人用了100世啊，都修不到有神通的功德力。待会我会举一个例子哈，大悲观音菩萨的例子。所以37说，假如你想要快速的圆满，注意这个数字，请把它画起来。金刚乘之所以殊胜，就是讲怎么样极深能成佛，它是有它一定的理论跟根据的。能够快速的圆满，依照上师的加持而如法的修行，能圆满无上的福德智慧之粮。所以菩提资粮者，圆满具足的人，他还要很认真的去修这个神通。所以认真修神通，神通非以懈怠得，神通也是跟修禅定一样， 大部分的神通都是从禅定而生的，也是并不是呢用懈怠的心都可以得得到，所以他还是要勇猛精进的。好，举一个例子，在《大乘庄严宝王经》里面，这部经是讲六字大明咒的功德。有一天，释迦牟尼佛在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法会上，那他要宣说这部经的时候，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天龙八部啊、弟子啊。在法会上，释迦牟尼佛微笑，这时候从大的阿鼻地狱突然放大光明，照遍了所有佛讲经说法的道场，变成清净庄严的净土。这时候呢，与会的有一个叫除盖障菩萨啊，除盖障菩萨，记不记得我们念广大发愿颂里面有一个除盖障菩萨，就是呢在这里出来的。他就从座位站起来问说，佛陀，一切法从因缘生，请问今天为什么佛讲经的说法，佛还没有讲经就有大光明呢？这个光明是从哪里来呢？他就跟他说啊，因为有一个呢善男子善女人，你要专心听，因为有一位菩萨从久远劫来广度无量众生，他叫做圣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另外一个名号。他说这个菩萨呢，为了救度众生有广大的神通力，他进入到阿鼻地狱里面去。那阿鼻地狱的众生非常苦，都是猛铁，都是刀山剑树油锅。可是观世音菩萨一进入以后呢，所有的油锅都变成火焰化红莲，都变成大宝莲花。所有的众生本来是在这个油锅里受苦的，突然觉得很清凉。这时候呢，而且观音菩萨还为他们说法，满众生的愿，每一个人看到观音菩萨的背后都放六道的光明。那每一个人看到境界不一样啊。那从天人来投胎的就看到观音菩萨现天人身，那从畜生道来投胎就看到观音菩萨现畜生身。观音菩萨的神通力让每一个人都看到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这时候呢，在地狱里面的这些所谓管阎罗殿的这些那个兵跟卒啊，就很紧张，他就哎呀糟糕，我今天所有的武器都不能动弹了，那怎么办？那地狱里面呢是被阎罗王的阎魔天子管的，所以他就赶快跑到阎魔天子里说，糟糕啊道王，今天我们的国土通通都变成清凉的莲花池了。好，有一个人呢相貌非常的庄严，头戴着宝冠，身上放大光明，跑到我们地狱里来了，我们谁都打不过他。那这时候呢，大王就想，那个阎魔天子想，奇怪呢，这个是谁呢？是天人吗？还是大自在天？还是阿修罗？还是那罗延金刚神呢？这时候阎罗王啊，这阎魔天子啊，欲界的阎魔天子呢，就用神通力入定，一看，哎呀，你们这些小子，你不晓得那是大悲观世音菩萨啊。然后呢，这时候呢，阎魔天子啊，看到佛菩萨，他佛性也会现前，就到观世音菩萨面前来，然后赞叹呢，他叫归命莲花王，大悲观自在，大自在吉祥，能事有情愿，他就念了一场很长的敬诵来赞叹观世音菩萨，就说那没关系，就跟他顶礼三匝。那观音菩萨就问他，怎么样，你要让我众生都带走吧？他当没问题，你的功德力比我大，而且他们得度的因缘已经到了。阎罗王就不见了。那佛说了这个故事以后呢，那这个除盖障菩萨就说，哇，这个大悲观音菩萨的功德力怎么这么大呢？他说，善男子善女人，慢一点慢一点，还有他更大的，观音菩萨从大阿鼻地狱去出来以后，他立刻呢就进入到叫恶鬼道，另外一个恶鬼大乘，这是有无量无边的恶鬼啊。大家知道在中国的浇面大士有没有七夜放焰口啊，其实浇面大士鬼王就是观音菩萨现的愤怒像。观音菩萨度众生的时候呢，他呢这时候呢他也是放大光明，然后他看到所有的恶鬼，恶鬼就是佛经里写脖子细细的，嘴巴一直都吐猛火，那个火是他过去是贪嗔痴的火，烧都烧不完，肚子大大的，凡是所有的东西呢进到嘴巴里面就变成猛火，那他就吃不下去，所以他非常的饥渴，然后嗔心也非常重。这时候观音菩萨到了这个恶鬼大乘呢，以慈悲心用十个手指都放出无量无边的河流，每一个河流里面呢都流满了各种甘露，甘露上面有各种的食物，让所有的恶鬼呢都吃得非常欢喜，那他嘴巴的猛火也停了。 这时候佛菩萨还用神通力，那让每一个人都看到自己的心，以及看到自己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也看到我们这个地球难言菩提的一切众生，好，就好像镜子一样看到一切。那有些人说，哇，为什么难言菩提的众生有些人这么有福报呢？对不对？那为什么有些人很恭敬三宝，有些人孝顺父母，有人行六度万恨，有人持戒念佛，有人讲经说法，有人研读经典，有人遇到圣人阿罗汉，所以他就感觉流眼泪了，这些恶鬼就流眼泪了。流了眼泪以后呢，这时候呢，观音菩萨就念了一首偈子，叫南无布达雅，南无达玛雅，南无桑伽雅。那恶鬼呢，听到这个声音就跟着念南无布达雅的意思吧，皈依佛。哎，我念的现在是巴利文跟梵文，南无布达雅，皈依法，南无达玛雅，啊，南无桑伽雅，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因为这些鬼恶鬼很虔诚，也蒙观音菩萨的加持，只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样念三句而已，一刹那之间，地狱就消灭，每一个人就火焰化红颜，坐着莲花往生极乐世界了。所以一刹那之间，观音菩萨度了无量无边的恶鬼道的众生，数如恒河沙，百千万亿那由他游巡，这么多。所以这个就叫做观音菩萨。所以释迦牟尼佛讲到这里就总结的说，观音菩萨他是连不但是我过去现在未来乃至于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呢，都赞叹大悲观音菩萨的救度功德力。好，这是写在大乘庄严宝王经。讲这个例子是说，你看佛菩萨，尤其是大悲观音菩萨，他就有神通力。当然进入地狱有两个条件，地藏经说，一个要么就是造恶业，你的恶业，第二个呢，依你的大悲愿力，然后呢进入地狱。当然观音菩萨能够从地狱里面把众生救出来，而且阎魔天子也没有办法，那是也他是观这些众生啊，跟他的缘成熟了，对不对？所以当他加持他的时候，所有的众生会有欢喜心，表示其实这些地狱道跟恶鬼道的众生过去都拜过大悲观音菩萨，都曾经礼拜过，流通过观音菩萨的圣号，或流通过观音菩萨的法相跟经典，他多生多劫一定跟观音菩萨有缘。没有缘的话呢，观音菩萨现前的时候他也看不到。那有些地狱恶鬼的畜生是跟地藏菩萨有缘，对不对？那有些呢菩萨呢众生是跟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所以所有的佛菩萨为什么说未成佛之前要广结善缘，佛跟菩萨不能度无缘的众生，你跟他没有缘的话呢，你现在他面前他不欢喜的。所以第一个一定要有缘，第二个观音菩萨用他的大悲愿力去改变因缘，可以让他们自己念佛念法念僧，这样的真上缘才能够出三恶道的。好，所以我常常说助念助念只是帮助别人提起正念，至于他自己能不能念呢，还是要靠你自己平常修的。好，所以不要打妄想说啊，希望临终的时候几千人帮我助念啊，那不容易啊。所以那这个例子还有一个更大的例子，就是说观音菩萨哈，这个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他有慈悲智慧善巧方便，还有他有个广大的神通力。那今天我们呢，虽然说在无上的菩提大道，我们也想利益众生，可是有时候你会遇到你自己家人呢很难度，为什么？你没有神通力。假如你有神通力，能够观他过去现在未来，诶，现在用最什么的因缘，最适合最恰当的这个方法，你去帮他，或许他会接受的。所以菩萨没有得神通力之前，他还要点点滴滴的学善巧方便，但是善巧方便能够究竟圆满的话，必须要有广大的正确的菩提心，在定慧呢而升起的神通力。所以这是非常重要，这就是解释这里36首为什么观音菩萨具足神通的一日，他所累积的福德是比那其他没有神通的圣人100世都不能够累积的功德，这是有差别的。好，请看38首 只若未修成，不能起神通，故未成就止，再三应策立。39，只知若失坏，纵然奋力修，历经数千载，三昧终不成。止，这里的止说，止就是指禅定。禅定若没有修成的话，是不容易起神通的。所以有福报跟智慧，接下来一定要修止。止是起神通的基本条件。因此为了要成就圆满的禅定波罗蜜，再三再立的你要常常测念，提起自己要有正念正知。所以我常说净化自己的念头是第一关。止知若失坏，这里的止知就是指成就止的各种条件与因缘，这个知就像树枝一样啊，成就各种止的条件与因缘。就比方说天台中讲的25种前方便，止知若轻坏，那止知里面呢，假如你去查天台中的25方便，第一个最难的是什么？要持戒清净。但是若是你不论在家出家，持戒若不容易清净的话，要常勤忏悔。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佛教传到中国，从魏晋南北朝以后呢，中国人的民族性非常喜欢忏法。比方说梁皇宝忏、金刚忏、慈悲三昧水忏、大悲忏、地藏忏，乃至于净土忏，各式各样的忏法都非常的流行。为什么呢？因为你想要戒定慧，那戒定慧里面第一个要修戒，要戒而持的清净，不论在家出家都很不容易。所以你第一个要能让戒清净，就要忏悔。戒清净的时候，你才会升起真正清净的这个禅定。所以他说，若是假如只知成就禅定的因缘跟条件，若是被破坏了，或随时间因缘地点而影响的话，纵使你很努力的修持啊，经过数千年三昧，就是三摩地，还是很难成就的。这个在楞严经里面譬喻说，错把沙当作饭来煮，经过百千万劫，米还是不会成熟的。比如说你现在中午要煮饭，或晚上煮饭给家人，对不对？你在忙乱当中，本来是要捞米缸的米，结果你捞到是呢一袋沙，布袋的沙，那你要去煮，就一打开，诶，怎么一个小时还没有熟？诶，你本来就是拿错了嘛，不是拿成米呀，你是拿成了沙。沙是错误的因呢，错误的因呢，当然不会得到正确的果。这个是一个譬喻。接下来看40，故当善安住禅定资良品，所说诸之分，随于意所缘，心意善安住。41，于且止若生，神通亦当成，于且离慧度，不能尽诸障。他说，因此40首，故当，因此你应该要善巧的安住你的心。禅定资良品，这个是讲久住心，这是藏文本。我先说这个大智度论跟瑜伽师地论是从梵文，从寂宾国克什米尔翻译到中国的。大智度论有些经文相关的部分有翻成藏文，但是很可惜的，西藏并没有瑜伽师地论。西藏有我上次讲过的广论里面的久住心，久住心的的确确有传到藏文，翻成藏文。所以我们中国人是很有福报，因为透过玄奘大师呢，用自己的生命呢，去到西天取经，才把整个瑜伽师地论翻到中国来。那在西藏里面讲止观最详细的是禅定资良品，它里面有详细说各种之分，就是要修各种止的各种条件跟因缘。随于一所缘，心意善安住，就说你随便要选择一个任何安那般那念，或念佛三昧，或观佛三昧，要常常让你的心啊能够安住，这个很重要。41首，就是说修止，止的另外一个名字有叫瑜伽，所以它叫瑜伽止。 瑜伽指若生呢，若真正产生的那个效果，神通自自然然而会当圆满成就，而且这种神通是自得的，而不是外来的。接下来你有神通，但是更重要的还有智慧，所以瑜伽行派里面修瑜伽止也要同着观，这里观就是指慧度，要有智慧。所以假如你瑜伽修瑜伽的止也有神通，但是你缺乏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的话，你还是不能进诸障，不能够超越自己跟内外一切的烦恼障跟所知障，还是不能够就近解脱的。好，接下来42颂呢，它就是讲到这个智慧的关系。所以在印度的当时呢，很多佛陀还没有出世时，在印度婆罗门教里面有很多禅定非常非常深的那个瑜伽行者。瑜伽行者不一定出家，他在家也可以修得非常好。啊，瑜伽行者是通在家出家一个通用的名号。他可以看到六道轮回的现象，但是呢他不知道这怎么来的。好，待会我会介绍宿命通跟宿命明是不同的。好，这一段就讲到这里，再接下来请看第二，神通常常显现的各种方式。神通有佛教的神通，也有佛门外道的神通。当然外道其实也有通，任何宗教都有通啊。道教里面像迦基弗鸾的啦，或是印度教啊锡克教里面他们都有通。好，乃至于我们一般现在最知道的，你像收金的啦、扶鸾的，它那也是一种通。但是通有深浅，佛门里讲的神通，我上次说过是呢，超越时空的局限，而让自己身心的能力而展现的一种微妙现象。神通也有不同的种类跟定义，比较具体来讲，神是指神奇莫测，通是指通达无碍。所以究竟圆满的神通呢是什么？智慧就是神通。一般来说佛门讲的这个神通有两个管道，第一个禅定可以生神通，第二个智慧也可以生神通。好，请看第一个佛门的六种神通。第一个天眼通，天眼通是就空间而说，你的肉眼可以看到世间一切万物形形色色及六道众生苦乐的现象，这个叫天眼通。好，当然他看你天眼通的这个功夫的深浅，有些只能看一个世界，有能看小千世界，有些可以看三千大千世界。比如你看虚云老和尚传里面，他就曾经描述说，有一次他在打坐定中非常打禅期的时候，打49天的禅期，到第一个期的时候，他突然呢身心一片光明敏朗，然后墙壁的背后呢，诶，他看到一个这个维摩师在上厕所，而另外一个师父在喝水，他看到了，但他笑一笑，他没有说什么，他为了要证明自己看到是幻境或是假的或是真的，他就第二天问了啊，下了这个单了以后，行堂啊，休息行香的时候，他就问他说：“哎，某某这个师傅啊，你昨天在哪个时候是不是跑到那边去喝水啊？”另外一个师傅呢，刚好旁边在上厕所啊。啊，那人问他：“奇怪，我上厕所你怎么也知道？”啊，他说笑一笑：“啊，没有没有，我只是想证明一下我看到是真跟假。”但是寻老和尚跟他讲呢：“哎，不要说，其实他那个就是什么天眼通开发了。”他可以墙的背后他就可以看得到。所以古来历代高僧里面有非常多修持的道，佛法讲的东西哦，不是只有理论，是可以你证悟的。但是一般的心哦，实际上太复杂了，太乱了，你没办法心静如止水，所以你没办法恢复这种能力。所以简单的说，这六种神通啊，是你自性当中眼耳鼻舌身意本来有的自然功能，没有什么稀奇。可是现在很多人对这不了解，所以他会产生幻想，甚至喜欢神奇，甚至呢像现在年人科幻片看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天眼通是讲时空间上没有障碍，天耳通是说你坐在这边可以听到 很远地方的音声，乃至于六道众生的一切苦乐音声，甚至呢你的家人他在谈话你也可以听得到，甚至你过去世的亲属他在其他道里他的对话你也可以听得到，这叫天耳通。第三，他心通是可以知道这个六道众生的念头，比方说像天人阿修罗，尤其天上的天人跟阿修罗，他一出生了呢，他就可以知道对方的念头是什么。所以有时候他们呢是不用讲话的，他只要呢微笑，哎，你就知道我的心意。这个也有好处哈，不过待会还有缺点。所以这他心通是指可以知道别人的念头，宿命通乃是呢是就时间上而说，天眼通是就空间，宿命通是就时间，就说可以知道自己跟其他六道众生一世、两世、三世、一百世、一万世，乃至于五百千万世以前的宿世因缘，你会像看录影带一样看得很清楚。下面一个，第五个，如意通又叫做神足通，是讲你的身心可以变化，比如你动一个念头我要去美国，哎，你的身跟心就飞过去了，你也不用怕 SARS， 也不用搭这个航空飞机，对，这是真的有了。佛弟子在世的时候，身心可以在虚空中飞，而且穿墙、越海、穿山越岭，一切的行动都没有障碍，这叫神足通、如意通。最后一个叫漏尽通，漏是指烦恼，漏尽就是烦恼彻底的断尽，不受生死的束缚，而能够真正看到一切自己跟六道众生的一些现象，现象之外它背后的这个因缘果报的道理他也知道，这叫做漏尽通。在这六种神通里面，佛教真正最后的追求是要漏尽通，因为漏尽通你才可以出轮回。前面五种神通外道也有，但是佛教是因为有烦恼断尽，那这前面的五种神通也是你自然而有的。在这里我要介绍几个比较有关系的，请看一个宿命通。宿命通跟宿命名不太一样，好，请你写一下宿命通的旁边写一个宿命名，明白的名。在大智度论里面有分别说通跟名是不同的，简单的讲，通啊就只是呢你看到过去的现象啊，比如说啊，你看到过去了，哎，我可能哪一世啊做了国王啊，哎，哪一世呢我做了很多坏事啊，你看到了现象，这叫宿命通。哎，但是我为什么会当国王？我当国王的因在哪里来？或者我当的名啊，为什么我会杀这么多人，病痛那么多？因缘果报在哪里？你看不到。你假如看到过去的现象，而且也知道现象背后的因缘果报的道理，这叫做宿命明。换句话说，宿命明当中比宿命通的力量还更深，这是他们两个不同的。以此类推，所有天眼通、天耳通都有天眼明、天耳明、他心明、如意明跟漏尽明，以此类推。举一个例子，佛陀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屠夫求见阿舍王子，阿舍是王，对不起，他向大王请出一个很奇怪的请求，说大王啊，过几天呢会有一个广大的忌讳祭祀典礼，请求你呢慈悲准许我任意的杀生，而且我尽量的杀，杀的越多越好。那阿舍是王就觉得很奇怪，他说你有没有搞错啊，杀生是不好的，大家人都不喜欢杀生，你为什么要拼命杀生呢而广积功德呢？他说因为呢我有宿命通，我过去就是只专门杀羊啊而得到升天的果报，所以我这辈子还要继续杀羊。那他说我过去世呢是一个穷人，以杀羊为业，所以杀了一次羊我就升到四天王天，结果在天上寿命尽了来了人间，我又继续再杀羊，结果我又升到四天王天的上一层天，第二层天，然后这样六世我都在轮回，所以我六次都当过天人，那因为我杀了很多羊。这时候阿舍世王他是佛教徒，他就觉得这个人啊达达的讲的话有问题，我要去问一下佛陀啊， 因为他们对佛陀很恭敬。佛陀说这个人讲话没错，他说佛陀你怎么你也这样讲，他说他看到的的确确如实，但是这个人只有宿命通没有宿命明，他的神通有极限，只看到前六世，前七世以前呢、他就没看到。他今天为什么会有六次的时间当天人呢？是因为在前七世啊，他曾经遇到一只辟支佛的圣者，他很欢喜的用虔诚的心供养辟支佛，心中发愿，所以因为这样的功德啊，他才升到六次升到天上，所以有天上的宿命通。但是很不幸的呢，他所受的福报已经快享尽了，所以他升天的功德不是来自于他杀羊，他升天的功德是来自于他供过辟支佛，但是他没看到，他忘记了，他的神通功德力不够。那他这个人呢，这个所造的这个六世杀的羊的恶业呢，他说过几天就会现前了，因为他今生福报已经快到了。结果呢，佛陀一讲完以后，七天以后，这个屠夫真的就堕了阿鼻地狱受苦了。所以从这个例子呢，阿舍世王就对佛陀啊就更恭敬，他讲哎呀，佛陀的神通还是广大无边的。这个故事也说明了佛陀亲自回答宿命通跟宿命明是不同的。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啊，假如你去看三世因果跟同机啊机同啊，他最多也是跟你说一些，有时候不一定对，因为他像看录影带一样，有些地方他看得很清楚，有些模模糊糊的，加加减减的，反正你也看不到嘛，就编个故事给你。哎，这样讲，哎呦，他讲的真的很有效，错了，当然有效嘛。啊、哦，你去不问他，来问我也很有效，我讲因缘果报也是很清楚的。所以佛陀没有否定这个算命、看风水、八字，只是佛陀觉得那个都是你过去世造的因缘果报而显现的数学公式啊，甚至有很多不是正信的佛弟子就会说：“哎呀，师父你知道吗？好巧，刚好又被算准了。”我说：“你不转的话还是很准的，为什么？那时候业力发动，像种子发芽，你不用算啊，是你的福报还是会现前的，是你的恶业还是逃不掉。”啊，所以大家都知道，神通是一个功用，但是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好，我们后面还会讲。所以宿命通是跟宿命明是不同的、啊、明是代表明心见性的明。再来讲一个他心通、哦、我今天会讲非常多的故事、哎、他心通是指是说你了解其他众生的起心动念，而这个叫做他心通。比如说在很久以前，印度有一个叫雀离寺，当时有一个正阿罗汉果的长老比丘，他修持非常好，他收了一个沙弥。那这个沙弥呢、刚开始很有善根，跟他学习佛法，结果呢沙弥当然就做师父的侍者啦、啊、就跟着师父走。这沙弥呢就边走边想，哎呀，印度啊、哦、当时是福报好的人也有，苦的众生也是很多、哦、现在你可以看到印度呢非常有福报的，享受文武百官的福报的人很多，可是乞丐啊这个平民啊流浪汉啊无家可归的也是非常多，一直到现在。当时他看到很多很多众生很苦，他说哎呀，人生很苦啊，哪里都是苦，我要怎样真正才能解脱呢？他就想起哎呀，佛陀最赞叹广大的菩萨道，我应该发广大的菩提心。结果他一这个升起那念头的时候，他脸上放星光啊。他的师父呢是阿罗汉，是圣人。他想，哎呀，这个徒弟现在了不起了。他说：“来，徒弟过来，过来，包袱我自己拿，你走前面吧。”对，那徒弟糊里糊涂的，啊，因为他不知道他师父有神通，他只知道师父修行修得很好。他走到前面，他就走啊，一头雾水往前面走，走着走着，看着太多的众生啊，哈，沿路呢，这个流浪汉很多，乞丐很多，生病又多。他说：“菩萨道虽然很好，可是太辛苦了。只要众生真的跟我要眼睛、要耳朵，还要我布施钱，我可能挖不出眼珠哦。那钱呢？我这个贫僧也没什么钱。我想，哎呀，干脆不如自己先证个阿罗汉，出轮回再说吧，早日离苦得乐。”就是他动了这个念头呢，他身上光又没了。那他师父知道，徒弟徒弟过来，包袱还是你拿，走后面。他就往前走。 走了以后过了一个河呢，他就看到河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鱼，他呢上面很有善根啊，皈佛皈法皈僧，我发愿将来要度你们这些鱼成佛。哇，他这时候又升起广大的菩提心，身上有更多的金光了。那他师父就说，哎，徒弟过来过来过来，包袱还是你拿吧。就这样一拿一还，一拿一还，拿了三次，最后他徒弟忍不住啊，师父你脑筋是不是有问题啊，怎么今天我出跟你出来一辈子都没有这样。他说，到底为什么如此呢？师父你给我开示。傻小子，你刚才在这个路上你发了三次的广大菩提心，你身上呢放满无量无边的菩萨的光芒啊，你这种发菩提心的功德啊，胜过呢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的阿罗汉，你都比师父还厉害，你知道吗？所以我对你很赞叹，包袱我自己拿，叫你走前面。可是啊，师父又说了，菩提心一发，恒住心难持，你转头呢你的菩提心又不见了，所以你是凡夫，请你走后面。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可见他心通呢是可以了解别人的念头的。那我想这个故事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我想在座各位可能我们无量劫呢我们也曾经放光过很多次，但是我们头上的光也暗过很多次吧，我相信暗的机会一定比放光的机会多。好，所以你要知道，你真正发起广大的菩提心的时候，一切天龙八部龙天护法都知道，甚至呢在你旁边的圣人或有智慧的人都可以观察出来。举一个例子，中国禅宗就曾经有一个他心通的公案。在唐朝的时候，佛教非常的盛行，帝王呢都很高兴的请印度的高僧啊，懂中文的或不懂中文的到中国来说法，所以陆陆续续呢中亚印度祭宾国很多高僧都到了中国，当时各种奇奇怪怪的人都有。其实当时来了一个西域的叫大耳三藏，因为他耳朵很大，所以他叫大耳法师，他认为他自己有证到他心通。这时候皇帝呢就请他呢到光宅寺去请教一下，当时请皇帝的国师叫慧中国师来检验他真跟假。那这个慧中国师也是一代高僧，他就听到说，大耳法师啊，听说你得到他心通了，对不对？那大耳法师就说，啊，不敢不敢不敢，哪里哪里，不敢炫耀。那国师就问说，好吧，那你既然有他心通，我来考验你，你看看猜猜看我现在在哪里。那这个慧中国师呢就定下来，念头就在想一些东西，就大耳三藏就说，哎呀，和尚你是一介国师呢，怎么突然跑到呢天津的家里呢去看猴子耍戏呀，啊，动个念头观想他就回去了。然后国师就问他，好，我现在呢又到别的地方，老僧现在何处呢？他说，和尚你是一国之师，你怎么又跑到四川省呢去看那个这个进度呢，就是那个赛船比赛。结果这时候呢他就问第三个问题，请问你看老僧现在在哪里呢？突然呢大耳法师很久没讲话，不知道和尚跑去哪儿了。这时候国师就狠狠呵斥了他一趟，你这个野狐狸精啊，还在我什么面前现神通啊，他心通呢？这时候被他一呵斥的时候，大耳法师呢就现身了，原来他的确是一个狐狸精，就跑掉了。那这个故事是禅宗一个公案，是说明什么呢？第一，他告诉他动了念头的时候，他的确他是想到他的念头跑回天津去家乡看猴子耍戏，所以他有念头，念头有来跟去，所以狐狸精本身也有神通，所以他可以看到念头有来去，所以他可以抓得到。第二次呢，他跑到这个山西四川省呢去看进度，就龙船比赛，他也看得到。第三次呢，这个国师啊入空观，观一切法空的时候，这个狐狸精就看不到他的念头了，懂我意思吗？也就是说，所以呢那个狐狸精就答不出来。这时候呢这个国师也有功德力，就呵斥了他，因为他在入空观的时候，反而呢这个国师的功德力啊，他心通的力量比他强，一看到他，狐狸精就现出原形了。 所以这个故事是禅宗真实的公案，所以告诉你所有的这个神通啊，对不后都抵不过般若空慧，是这个故事的意思。但是说明这几个故事说明啊，第一，长老跟沙弥的故事给我们提醒到说，发菩提心的功德是广大无边的。不知道你听了这么久的入菩萨行，你头上放过几次光这样子啊？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发了心你还要修净念相继，念念相续，你的念头要持续。那禅宗这个公案给我们说明说，纵使你有他行通，但是说对方进入了甚深般若空慧的时候，你是看不到最后的念头。为什么？念头最后是了不可得的。好，接下来看第二个，其他方式。神通除了佛教讲六种神通依禅定跟智慧而得，外道也有神通。其他的外道有依咒术、依符箓画符，也依药物，也依禅定跟依智慧。啊，对不起，我当时打这个讲义的时候有点累了，我忘了要打几个，请你编号一下。第一，依俱舍论而写是依咒术可以得到神通。第二类是药物可以得到神通。咒术当然就包含着符箓哈，画符的时候也画念咒。第三个呢是依修德的，就是依禅定跟智慧而修德的。第四个，请你自己补充，生德一出生就得到。第五个是业德，业力而得到。这一共有五种神通，在俱舍论里面这样讲。第一个咒术，很多咒术啊是会得神通的。举方说，我就说破了，过年前大家都风靡青海无上师，对不对哈？其实他是锡克教念锡克教的咒术。我问过佛门里面有神通的人，我们看到他是一位比丘尼啊，当然现在也不是比丘尼了，是一位很妖艳的女子啊，我就这样形容。对，可是你看到是妖艳的女子，可是真的在有神通的人看到啊是什么？是非常恐怖的青面獠牙的魔王，那他眼睛是放青色的光。所以我以前讲经说过，为什么很多人被青海无上师一印心以后就完全疯狂拜他叫青海无上师呢？就是因为他用锡克教的咒术控制你的念头，所以外道的咒术也可以产生神通，就像催眠一样。那这种情况，假如你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那你就念观音菩萨嘛，你就念六字大明咒，你的功德力啊，六字大明咒的功德力会比咒语强，那他对你就毫无影响。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好了，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要出家，那他爸爸是一贯道，那当然他舍不得他出家，就他爸爸呢要他出家的时候呢，就用他的这个生辰八字做一个稻草人，上面真的用咒术控制他，就是让他出不了家，这是障碍他。可是那时候他读到普门品，就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他就每天拜观音菩萨跟地藏菩萨，念观音圣号跟普门品。就他爸爸平常是一贯道里面的这个点传师，咒术也是很强的、哦、这个画符。结果呢怎么刺对他儿子都没办法，他儿子还是出了家了。后来他跟我讲说，当然了，观音菩萨一定比你爸爸的功德力大嘛。好，所以若是你不幸遇到一些你过去的恶缘现前的时候，你心中不要慌，不要慌，你念佛念法念僧或念观音圣号，你身上是会有放无量的光芒，天龙八部会护念你，只怕你的念头啊控制不住。所以你要想，甚至它让你的身体冻结的或僵硬，你反而要想观空，身体是虚妄的，你可以控制我所有的东西，但是你控制不了我的正知正念。这句话很重要，般若经里面这么写，魔要破坏佛弟子，它可以让你生病，让你家人吵架，让你师徒不和，但是怎么样可以降魔，就是你要深信我的自信一念心是清净广大如虚空，魔也不能够动我的正知正念，这样你就降魔了。这是出自于般若经的。好，我也教你们很多武功秘籍，这是真的，我也用过。所以当然你遇到一些妖魔奇怪的啊，听说最近有一个电影明星不幸跳楼自杀，演了异度空间，对不对？很可惜他没有听到我这个机会告诉他这个方法。 其实真正的念头是在自己，你会产生很多的幻境，其实幻境有时候也是魔故意让你过去的恶念啊，好像种子起现行一样，看到自己的录影带然后被自己吓到。所以那时候你要念般若心经，一切呢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你就念，你也知道原来这个幻境也是虚妄不实的。好，今天推荐大家去看一部小活佛的电影，我不知道大家看过吗？小活佛这部电影是宗萨仁波切导演的，有一段演得非常好，那是依佛经的。当释迦牟尼佛要降魔的时候，因为他要用电影表演，这个魔王呢用84000的军开始放箭啊，通通射过来变莲花，那排山倒海闪电种种呢都不为魔王都不能够动释迦牟尼佛的心。可是魔王最后用了一招很厉害，他变一个跟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的人坐在他面前，他说我就是你，你永远逃不了我的手掌心。佛呢后来很厉害，佛就升起降魔掌，然后呢这时候魔也很厉害，抓住了佛手，他说你永远逃不我的佛掌心。就佛跟他说什么，你想用我来控制我，你想用我这个概念来控制我，可是很不幸我要告你，我最后都了不可得。结果他这样就降魔了。那一刹那之间魔王电影里面表现很好，他就变了。最后呢释迦牟尼佛就说，大地是我的证明者，我言我都了不可得，哪有一个我被降魔呢？所以佛是观空，观人我空跟法我空在同时一念间而降魔的。啊，这部真的很精彩，你去看他电影拍得非常好。这个要懂法印你才会看得懂嘛，对不对？所以告诉你，真正降魔的时候，你会想到连自己我都了不可得了，那怎么可能会有魔来侵害你呢？你记不记得我以前讲过智者大师的故事，对不对？魔第一次现的是什么？他的爸爸妈妈来抱着他，你怎么那么辛苦？他想，我的爸爸妈妈已经投胎啦，对不对？咻，一刹那间魔就不见了。第二次呢，魔呢来呢，现是他师父，对不对？徒弟啊，你不要那么辛苦啊，好好修持啊，你忘记了我了吗？他用师徒之情来勾引他。他也想，我的师父早就已经证悟啊，也作画了，对不对？第三次魔王真的非常生气，最后现前了，很恐怖，青面獠牙。最后他跟他讲，魔也了不可得，你怎么可能就伤害我？本来就没有我，咋哪有一个我被伤害的这个对象呢？所以我告诉你，真正学般若是要到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般若金刚宝剑啊，般若波罗蜜啊，像文殊师利的智慧剑一样，才能够斩断你的念头。你不要认为你自己经常念金刚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你没有用。真正你在定力的时候，你若念起这部经啊，跟这个偈颂的时候，那个力量是连魔王都会震动的，连魔宫都会震动的。因为呢，他要破除你连魔都了不可得。所以禅宗在这个境界说，佛来佛斩，魔来魔斩，是这个意思。斩是什么？是灭除一切的相。佛现前了，我也不要太高兴，魔现前了，我也没有恐怖。自信本来清净，没有快乐，也没有恐怖，没有佛，也没有魔。所以无魔亦魔，无魔亦魔，对不起，无魔亦无佛，魔佛了不可得，你就真正成佛了。其实这一段就是大圆满的心要，是啊。所以要了解降魔，第一个呢要降服你自己的虚妄心。所以我常常为什么讲观一切法虚幻如幻如梦，这很重要。咒术，第二个画符，画符要有灵的话呢，要很一念不生，下笔如有神，屏气一画，那你就有了。所以画符的人，他平常是要跟练书法一样常常画，那对那个画很熟，然后他一念屏气一念不生的时候，这个符就灵了。第二个药物，药物是指是印度本身也是很重视很多植物，那世间不管道教或其他宗教都有炼丹或是炼这种药物，药物会控制某一种你的这个自主神经，而让它进入幻境，也可以产生神通。第三个，依禅定跟智慧，依修德，这个地方是讲靠自己的力量。刚刚讲咒术或是药物或符箓是指靠外面的力量，那个是短暂的。 真正靠的力量是要靠修德，就是自己的戒定慧的定慧力。好，这是第三类，这是我们要学的，这才是正确的。第四个身德，就是说你因为今生的这个果报投胎到天上或阿修罗，天人本身就有五通现前。好，当然他看的是有限的，比如说假如你的家人投身到天上，其实他回头一看他还是看得到你的，他福报很大嘛，他有神通。阿修罗道的人啊，战神也有神通，这叫身德。业德，业是指依过去世的业力而得到，那业力当然跟你身投胎的地方也有关系。举一个这业德啊，负面的例子，在中国的聊斋异志里面常常有说一些妖魔鬼怪跟精灵，有没有？他常常呢，尤其是大家最有知道的叫狐仙啊。狐仙据说狐仙居住的地方就是坟墓，但是狐仙常常可以用咒术把坟墓呢化成非常漂亮的豪宅啊，所以常常有那种狐仙会娶新娘的例子。他就是诱惑他跟他有缘的众生，然后等到呢你被他迷惑进入到热情的招待，喝了什么茶或什么药，然后酒足饭饱的时候呢你就迷失了，然后你可能精气神就被搜刮了或是被吸收了，最后你一醒来发现，哎呀，我怎么躺在是坟墓堆里或睡在白骨间。那这个呢也就是所谓的妖术跟精灵而显现的神通，这是的的确确有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讲到这里休息一下，待会从第三段开始讲起。